晨上学，我去得很晚，心里很怕哈密先生骂我。况且他说过要问我们分词，可是我连一个字也说不上来。我想就别上学了，到野外去玩玩吧。天气那么暖和，那么晴朗，画眉在树林边婉转地唱歌，锯木厂后边草地上普鲁士的军队正在操练，这些景象比分词用法有趣多了。可是我还能管住自己，急忙向学校跑去。我走过镇公所的时候，看见许多人站在布告牌前边。最近两年来，我们的一切坏消息都是从那儿传出来的，败仗了，蒸发了，司令部的各种命令了。我也不停步，只在心里思量，又出了什么事了。提加瓦西特带着他的徒弟也挤在那儿看布告，他看见我在广场上跑过，就向我喊：
哎，用不着那么快呀，孩子，反正你到学校总是挺早的。
我想他在拿我开玩笑，就上气不接下气的赶到哈梅先生的小院子里。平常日子学校开始上课的时候总有一阵喧闹，就是在街上也能听到，开课桌了，关课桌了，大家怕吵捂着耳朵大声背书了，还有老师拿着大铁戒尺在桌子上紧敲着：
静一点儿，静一点儿。
我本来打算趁那一阵喧闹偷偷地溜到我的座位上去的，可是那一天一切片安静静的，跟星期日的早晨一样。我从开着的窗子望进去，看见同学们都在自己的座位上了。哈梅先生呢，踱来踱去，胳膊底下夹着那怕人的铁戒尺。我只好推开门，当着大家的面走进静悄悄的教室。你们可以想象我那时候脸多么红，心多么慌。可是一点儿也没什么，哈梅先生见了我很温和地说：
快坐好，小弗老师，我们就要开始上课，不等你了。
我一纵身跨过板凳就坐下，我的心稍微平静了一点。我才注意到我们的老师今天穿上了他那件挺漂亮的绿色礼服，打着皱边的领结，戴着那顶绣边的小黑丝帽。这套衣帽他只在督学来视察或者发奖的日子才穿戴，而且整个教室有一种不平常的严肃的气氛。最使我吃惊的，后边几排一向空着的板凳上坐着好些个镇上的人，他们也跟我们一样肃静。其中有豪俗老头戴着他那顶三角帽，有从前的镇长，从前的邮递员，还有些旁的人，个个看了都很忧愁。豪俗还带着一本书边破了的初级读本，他把书翻开摊在膝头上，书上横放着他那副大眼镜儿。我看见这些情形正在诧异，哈梅先生已经坐上椅子，像刚才对我说话那样又柔和又严肃地对我们说：
我的孩子们，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们上课了。柏林已经来了命令，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学校只许教德语了。新老师明天就到，今天是你们最后一堂法语课，我希望你们多多用心学习。
我听了这几句话，心里万分难过。 那些坏家伙，他们贴在镇公所布告牌上的，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。我的最后一堂法语课，我几乎还不会作文呢，我再也不能学法语了，难道这样就算了吗？我从前没有好好学习，旷了课去找鸟窝，到萨尔河上去溜冰，想起这些我多么懊悔。我这些课本，语法了，历史了，刚才我还觉得那么讨厌，带着又那么重，现在都好像是我的老朋友，舍不得跟他们分手了。还有哈门先生也一样，他就要离开了，我再也不能看见他了。想起这些，我忘了他给我的惩罚，忘了我爱的戒指。可怜的人，他穿上那套漂亮的礼服，原来是为了纪念这最后一刻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镇上的那些老年人为什么来坐这教室里，这好像告诉我，他们也懊悔当初没有常到学校里来，他们像是用这种方式来感谢我们老师40年来忠诚的服务，来表示对就要失去的国土的敬意。我正想着这些的时候，忽然听见老师叫我的名字，轮到我背书了。天哪，如果我能把那条出名难学的分次用法从头到尾说出来，声音响亮，口齿清楚，又没有一点错误，那么任何代价我都是愿意拿出来的。可是开头几个字我就弄糊涂了，我只好站在那儿摇摇晃晃，心里挺难受，头也不敢抬起来。我听见哈门先生对我说，
我也不责备你，小夫老师，你自己一定够难受的了，这就是了，大家天天都这么想，算了吧，时间有的是，明天再学也不迟，现在看看我们的结果吧。总要把学习拖到明天，这正是阿尔萨斯人最大的不幸。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，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？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，不会写。不过可怜的小弗朗士，也并不是你一个人的过错，我们大家都有许多地方应该责备自己的。你们的爹妈对你们的学习不够关心，他们为了多赚一点钱，宁可叫你们丢下书本到地里，到沙场里去干活。我呢，我难道没有应该责备自己的地方吗？我不是常常让你们丢下功课替我浇花吗？我去钓鱼的时候，不是干脆就放你们一天假吗？
接着哈门先生从这一件事谈到那一件事，谈到法国语言上来了。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，最明白，最精确，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，永远别忘了它。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，只要牢牢地记住他们的语言，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。说到这儿，他就翻开书讲语法。真奇怪，今天听讲我全都懂，他讲的似乎挺容易挺容易的，我觉得我从来没有这样细心听讲过，他也从来没有这样耐心讲解过。这可怜的人 好像恨不得把自己知道的东西在他离开之前全交给我们，一下子塞进我们的脑子里去。依法课完了，我们又上习字课。那一天哈密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，字帖上都是些美丽的圆体字，法兰西、阿尔萨斯、法兰西、阿尔萨斯，这些字帖挂在我们课桌的铁杆上，就好像许多面小国旗在教室里飘扬。个个人那么专心，教室里那么安静，只听见钢笔在纸上沙沙的响，有时候一些金甲虫飞进来，但是谁都不注意，连最小的孩子也不分心。他们正在专心地画杠子，好像那也算是法国字。屋顶上的鸽子咕咕咕咕地低声叫着，我心里想，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。我每次抬起头来，总看见哈梅先生坐在椅子里一动也不动，瞪着眼看周围的东西，好像要把这小教室里的东西都装在眼睛里带走似的。只要想想40年来他一直在这里，窗外是他的小院子，面前是他的学生，用了多年的课桌和椅子擦光了磨损了，院子里的葡萄树长高了，他亲手栽的紫藤如今也绕着窗口一直爬到屋顶了。可怜的人，现在要他跟这一切分手，要他怎么不伤心呢？何况又听见他的妹妹在楼上走来走去收拾行李，他们明天就要永远离开这个地方了。可是他有足够的勇气把今天的功课坚持到底，习字课完了他又教了一堂历史，接着又教初级班评他们的八杯逼包逼。在教室后排座位上，豪子老头已经戴上眼镜，两手捧着他那本初级读本，跟他们一起拼这些字母。他感情激动，连声音都发抖了。听到他那古怪的声音，我们又想笑又难过。这最后一刻我真永远忘不了。忽然教堂的钟敲了12下，祈祷的钟声也响了，窗外又传来普鲁士军队的号声，他们已经收操了。哈姆先生站起来，脸色惨白，我觉得他从来没有这么高大。他说，我的朋友们啊，我但是他哽住了，他说不下去了。他转身朝着黑板拿起一支粉笔，使出全身的力量写了两个大字，法兰西万岁。然后他呆在那儿，头靠着墙壁，话也不说，只向我们做了一个手势。
课上完了，你们走吧。